美国进入了对抗新冠疫情最艰难的时刻，无症感染使得遏制病毒传播更加艰难。要如何及时发现无症感染，阻断病毒的传播？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警告说，中国出现了爆发新一轮疫情的迹象。那过了拐点的国家和地区再次爆发新冠病毒的风险有多大？要如何防止和应对第二轮高峰？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首先，美国卫生局局长亚当斯警告说，目前是美国应对新冠疫情最黑暗的时刻，就像是珍珠港和911事件。而无症感染使得发现病例和阻止病毒传播更加的艰难。那什么是无症感染？怎么样来诊断和发现无症感染者，防止病毒悄悄的传播？今天我们请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教授、分子病理部主任赵玉琪博士来给我们做详细的解答。赵玉琪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叶凡，非常高兴又有机会跟你做节目。
嗯，那首先我想请教，什么是无症感染？
无症感染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那些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呢又没有临床症状。就是临床症状，就像我一般说的，一般发烧啊、咳嗽啊、嗓子痛啊，当然严重的就会出现这些呼吸困难的这些症状，所以这就叫这个。当然，如果没有这些症状的话，那就叫这个无症感染者。这个病毒感染人体，就像一场人跟这个病毒之间的一场战争。那么，当然侵略者是这个新冠病毒。那么防御者是我们人，那么这个病毒呢，它要感染我们人体，那么这个新冠病毒，像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病毒，那么它呢，它实际上是通过空气感染，通过空气感染呢，空气当中有这个水分，有这个湿度，所以呢，我就想象，就说你看打仗的话，他们就像空降兵一样，从天上从空气飞过来，落到我们身上。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呼吸道，一般通过鼻腔啊、口腔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那么进去系统以后呢，这些病毒他们是非常就是特殊的病毒。那么他们的攻击对象，就是他们要找我们的突破口。什么样的突破口呢？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里边有些细胞啊，细胞里边就是它这个就像门上挂了这么一个这个锁，这个锁的名字叫呢 ACE2， 这种受体锁。那么这个锁呢必须打开，病毒才能进来。那么这个新冠病毒呢，它就有这个能力，它进来了以后，它打开我们这个 ACE2 这个受体锁，那么这个人就被感染了。感染以后，它进到我们人体，我们人体它就利用我们的人体的这些粮草，就是他们迅速的扩增，他们一般的话就在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内，就像我们在化验室里边做的话，因为一个棉球就搅那么一点样品出来，一般一测都是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个病毒。所以你想想，一开始进来很少几个病毒，在一个到两个星期之内一下扩增了那么多，那么这时候那么病毒基本上是侵略成功。那么当然从我们人体，我们当然也不是吃闲饭了，就是我们要反攻，我们要反击这个病毒。那么这时候呢，反击的过程就是实际上就刚才我说的这些临床症状，你比如说发烧一样，就像好像你打起仗来，我们点了一把火，我们要把这个病毒烧死，那么这就点了火，我们就发烧了。我们咳嗽，因为它是个空气传染、呼吸道传染，我们要拼命的咳，把它这个病毒喷出去。那么另外一个，因为它通过我们口腔、鼻腔进来，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些路障都堵住。所以堵住了，所以你感觉嗓子塞了，嗓子痛了，这实际上都是我们人体本身免疫功能的反应。那么这场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那么就是说，是到底是病毒活还是人活？那么这时候呢，根据这个战争的不同的阶段，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无症状感染者。那么第一部分，你比如说刚才我说了，病毒进到我们人体，进到我们的消化道，那么这时候它在迅速扩增的过程当中，它非常有侵略性，非常有感染性，但是呢，我们人体还没有开始反应。那么这时候他是无症状感染者，但是呢他的感染性非常强，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人体意识到了开始反击，就像我们刚才说了，发烧啊、咳嗽啊、这个喉塞，然后最后呢，就等于说我们动用了我们全身所有的免疫功能。那么因为这个病毒要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肺脏的时候呢，说我们全身动员。那么因为这个肺部是病毒最多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人体就是要打这场战争起了一个战争代号，叫细胞因子风暴。所以就像这个地毯式轰炸，一下把我们这个肺脏全部就是说炸起来了。结果呢，相反有的时候把我们自己人炸死了。所以我们新冠病毒很多病人到最后死掉，实际上当然病毒攻击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个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目标就是说太过分的反击，相反导致了我们人的死亡。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最后人是胜利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免疫反应最后把所有的这病毒给抓住了。抓住了以后呢，都把它抓起来，把它关到监狱里边，我们用抗体一个一个的把它都制服了。那么这时候呢，制服了以后，我们的人体那么就症状也下来了，因为敌人都抓着了，我们免疫功能也有了，抗体也起来了。那么这时候又出现了第二类的所谓无症状感染者，你要看那个测的话 RNA， 因为这个病毒是 RNA 病毒，我们测你还能测到它，但是同时我们也能测到抗体。那么但是这时候它没有症状，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那就更蹊跷了，就是说病毒进来了，我们呢，刚才我说我们前面那个说的是大型战争，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特种部队，进来一个病毒我们就抓一个，进来一个就抓一个。那么这时候呢，你在表面来看，人体来看的话，我们没有反应，就是也很多人感染他不知道自己感染了。那么还有第二种情况，那么就是说刚才我说了，病毒要进到我们系统来，他要打开那个锁，那个 ACE2 那个锁。那么有些人他这个表达量很低，或者说他把那个锁上加了个密码，病毒进不来，所以虽然他感染到人，进到人体，但是他感染不了，所以就出现了我们的第三类的感染无症状者。所以归类一下就是三类，第一类就是无症状，但是它病毒非常有感染性，有侵略性，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无症状感染者。第二类治愈的，已经有抗体了，我们把这病毒就制服了，它感染能力非常差，就是基本它不会太感染。第三类就是有些人感染了，他没有身上没有感觉，就是我刚才我说这些情况，那么他可能会感染，但也可能不会感染，但是他不会像第一类那个威胁那么大。
那你说到这个我很感兴趣，就是这个第三类，它有病毒但是它不会发病，它的可以把病毒进来一个个杀死，那是不是这类的免疫力特别的强呢？
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免疫力强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像刚才不是说嘛，就是第一类的话，有些病人死掉就是因为我们人体免疫功能太强了，就发起了这种像我刚才形容了，就是这个地毯式的轰炸，用这个所谓细胞因子风暴炸，最后呢把自己给炸死了。那么所以免疫功能在这种情况并不好。但是刚才回答你的问题，那么像这类感染者，这个如果形容一下，就像说了，我们过去讲过所谓个性化医疗，就是每一个人对疾病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本身的基因的这个不同，所以导致我们对疾病的反应也不同。所以呢，这个要各异，不能说是一概而论。
嗯，那如果是没有症状的话，他怎么样去检查？怎么样来发现这些无症状的感染者，可以阻止这个病毒的扩散呢？
对，这就是所谓大家大概比较关心的，也就是所谓它的危险所在。那么因为你没症状，你感染了，你怎么知道他感染？你怎么知道他是谁呢？那么当然现在来说没有什么办法，除非我们把每个人都测了，但是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开始有所谓的抗体检测，那么将来你反过来说的话，那么等现在开始测抗体了，会有很多人会发现，哦，我居然已经感染过这个新冠状病毒，但是我没有发病。那么只能从这个角度呢，就从流行病的角度，我们将来会知道究竟我们现在这个人群当中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可能会感染病毒，但是没有发症状。 那么这意味着说什么呢？那就是说，对大家我们公共大众来说呢，就是说你还是要特别小心，就是说出门戴口罩、保持距离、洗手、常洗手、常洗脸，这些一定要做。不要说对面一看啊，没事儿，这个人看了也不咳嗽、也不发烧，一点事儿没有，千万不要这么假设。
那赵教授，在美国的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的这个测试剂盒是非常缺乏的。那以前的这个测试的方针就是说，如果你是刚从中国回来或者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那才有可能去得到测试。那我想了解一下，目前美国这个测试能力如何，有多大的改善，有多少人能够得到测试？
那就是说，如果跟1个月以前相比的话，那我们现在有非常大的改善。就给你举几个例子。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大概在全美国已经有超过200万人已经被检测过了。当然，比我们这个3亿人来说，还是一个很小的数目。那么，第二就是说，在这个不到1个月的时间，美国 FDA 已经批了30个紧急使用的所谓试剂盒，就包括我医院在诊断室，我们现在就在做这种大就是高通量的检测，每天我们可以做500甚至到1000例的这个。那么到目前为止，昨天晚上我还参加了一个白宫，就是负责这个新冠检测的那个负责人Dr. Deborah Birx，他昨天晚上还在说，他说我们现在每一个星期我们都能测大概80万个人份左右，那就是说每天我们都测大概10万人左右，10万多一点。但是呢，你要这样听起来很多，但是你比如，但是你看前天是我们这个发病率最高的一天，那么一天我们大概全美国2万8千人，大概得了新的感染。那么一般在临床上我们测的话，大概现在平均全国下来大概平均10%的阳性率。那么如果按这个来说的话，2万8，那么乘10，那就是28万。我们每天应该测28万份，但是我们现在只测10万份左右，所以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大家现在我知道，从昨晚上那个电话会议，这个全国的这些测试中心的主任们，很多都在，大家都在积极的这个就开始大量的做测试。
那您是在这个抗疫和研究方面是在最前线的，您有最直接的这个信息啊。那我想知道一下，这个无症患者在这个全国范围内大概会占多大的比例？怎么样来统计？
哎呀，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解释了，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因为他没有症状，所以一般都不会到医院来，也不会测，所以呢，所以说就是现在只能是粗略的估计。所以你看的媒体里边说，有人说可能是30%，有人说60%，甚至有人说可能是80%。但不管什么数字，都是在猜。那么最后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等到这个疫情过去了，我们开始对我们整个群体开始抽样做抗体检查，最后的结果出来，我们才真正知道大概%比。不过要是真是要猜的话，我估计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哎呀，30%、50%都可能。
那您认为这个无症感染者是不是一个主要的传播来源呢？
这个也是也不是。就像我刚才解释了这3种不同的所谓感染无症状者，刚才不是说了，第一类就是说他在没发症状之前的这个，他虽然没有症状，但是他那个病毒在线性就是线性指数增长，那么这个时候虽然没有症状，但是他是非常非常危险，所以他应该是我们传播的主要来源。但是后两类治愈后的有了抗体的和这些感染了没有反应的这些人。他们的传染能力很弱，所以他应该不是主要来源。但是像我刚才说了，他不是主要来源，你也不能太大意，因为有些人可能还会传染。
那赵教授，那些无症感染者如果不被发现，没有经过治疗，他是不是会成为一种永久的带菌者，悄悄地传染给很多的人？就像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叫伤寒玛丽。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也理解这个我们的大众很多人会担心这种情况，但是在现在看来呢，就是说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为什么呢？说呢，就是因为伤寒 是由于伤寒杆菌所导致的这么一个这个细菌感染，不是病毒感染啊，所以呢，它很多可能会在人体身上待很久。那么从病毒的角度来上说的话，我们至少现在有两个先例，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借鉴。第一就是原来所谓的那个非典叫 SARS， 就是2003年在中国开始发起的。那么它这个病毒从遗传病毒特性非跟今天的新冠病毒非常非常接近，就是它是实际上是它的堂弟啊。那么所以你看见了，它那个2003年以后基本后来消失了，到现在也没出现。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可能不出现。从病毒学的角度，我们可以用艾滋病作为一个借鉴。艾滋病毒呢，为什么说到今天我们去不掉，是因为病毒一旦侵入了我们的人体，它马上整合到我们的染色体，变成了我们人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人感染了一辈子就携带病毒。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新冠状病毒它不会整合到人体里边，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是人体和这个新冠病毒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么最后的结果必定是，如果病人不死，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啊，是因为这个死亡率还是比较低。那么绝大的人都会战胜病毒，最后病毒就会从我们人体上消失。所以你说这种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那么这些无症状的感染者，他们的免疫力似乎要比那些严重感染的人要强得多。那是不是可以用他们的这种血浆疗法来遏制病毒的传播呢？
实际上不一定是，就像我刚才解释了，这些无症状感染者有几种情况，就是说就是第二种，有了抗体那么这种人的血浆呢很可能会有用，因为他战争打赢了，所以他有了经验，他把那些病毒都抓起来了，所以他知道怎么抓病毒，所以这种病人的血浆很有用。但是第三类我讲那个，就是说人感染了他没有症状，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时候这种呢就是说他是个特异现象，所以你用他的血浆的话，我估计不会有刚才说的第二类那么有效。
好，非常感谢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教授、分子病理部主任赵玉琦博士我们做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新冠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有多大？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4月8号，武汉封城的日子结束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警告说，中国爆发二次疫情的概率越来越大。不过，中国的抗疫专家则表示，风险有限，疫情不会再次抬头。那过了拐点的国家和地区，爆发第二次疫情的风险有多大？那要如何来防止和应对第二轮的高峰？今天我们请加州的内科医生、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王彦邦来解答相关的疑问。
我想先要把这个爆发的定义说一下哈。如果说是像武汉那样的爆发，应该机会非常的小，因为现在这检查的次数多，而且出现任何症状大家都比较紧张。但是如果说再次出现小型爆发，几百个 case、2000个 case， 这个机会实际上相当大的，因为国外太多太多的地方有这种感染，所以现在在台湾、日本、韩国这些地方看到，中国也是多半是从外地带回来的，本国的留学生出去玩的人回来带回来的一些，但是因为在边境检控做得还不错，所以现在还能够控制住这个，不在社区里头传染得太厉害，可是难免会再有一些不迟的一些小规模的爆发吧，怎么说。
所以像二次高峰这样的风险不是很大？
在这些国家不是很大的，但是在检测跟这个公共卫生不齐全的地方的话，问题还是很大的。那全世界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一个地方爆发以后，难免会在别的地方有一些火花。
那在4月5号，香港的报纸《南华早报》援引中国政府的数据说，无症感染者或者说是隐性的感染者，可能占检测呈阳性的这些患者1/3。那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就警告说，这个无症的患者是二次爆发的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您怎么看？
无症患者现在确定是有这样的人，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人，至于他们的传染性有多强，现在我想医学上还没有定论，但是铁定是有一些的传染性的。一般说来，这个病毒因为是新的，所以我们还不是这么清楚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但是一般说来，这一类的病毒在无症状的时候，你身体放出来的病毒会少于发高烧那个时候，那因为无症状所以也不咳嗽，所以就传染的机会就会比较小，但是不是没有。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因为你无症状的人到底在哪里？有些人可能永远都没症状，从头到尾都没症状，现在好像也有发现一些这个 case。 那怎么样子来对付这个问题呢？那就必须要很广泛的去在社区里头检查，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检查有症状或者高危险性群，而是抽查，比如说拿2%的人出来抽查，random 完全随意的随意抽查，然后看看社区里头大概有多少这个病。
有美国专家，他以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作为例子，他说从历史上来看呢，疫情第二次爆发会比第一次更加的凶险，死亡率也会更高。你怎么看二次爆发的危险性？
那一次流感爆发的时候，我们的人不会这样子到处跑，全世界的旅游没有那么多，那时候基本上也没飞机了，说是没飞机也有一点点飞机了，那两个飞机2亿的飞机可以坐两个人的，但是 travel 很不容易，所以呢能够传播的这个距离比较，速度跟距离都比较少比较慢。但是说死亡率的话，到底现在医学进步，那个时候基本上束手无策嘛，就是等死吧，也没有呼吸机，也没有药物，没有任何的东西，氧气有没有我都不晓得。那个20世纪初期的时候，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所以能够撑过这个危险期的病人应该是多得多，所以得病的人可能并不少，而死亡率希望能够降低到最低点。现在我们已经在开始慢慢的知道怎么样治疗这个病毒了，所以血死量应该会慢慢的压低。
这两天啊，中国的一些媒体在报道，黄山的风景区呢现在又开放了。那在4月4号啊，这个黄山风景区的游客达到2万人，这是在疫情期间所允许的巅峰。那人满为患，开园5个小时以后呢，又不得不关门了。那针对这样的现象，有多危险？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东西基本上要关门，2万个人你怎么样也无法说，比如保证里头没有多少人。有症状就是无症状感染，比如说即使有症状的，你要在门口测温度问症状，你可能会去掉90%的有可能的人，10%的人进去，到底2万人还是不是一个少数，你很难保持说6尺的距离，或者没有办法在一起吃东西，或者碰到同样的东西，上厕所的时候用同样的水龙头的开关，这些你都无法避免。这个而且这种观光景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都从各个地方来的，而不是说你的社区里头一个人发现了传染几个人以后在你这个里头。黄山可能是全国来的，从前是全世界来的人，那回家以后一个一个又在各本地不晓得传染多少人，所以几乎是不可能把这些地方开放而想控制疫情的。
那从刚才这个黄山游客的例子来看，我们要怎么样来提高民众的这个防范意识，怎么样来做好个人的这个卫生工作？
我想群众教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想现在大家对附近的这个安全跟这个环境的清洁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基本上这个东西还是由 droplet 唾液传染的，空气传染有可能，所以触碰还是最重要的，所以洗手洗手洗手再洗手是最重要的一点。碰到任何别的东西，只要你要碰到的东西，你要想一想这个以前可能有多少人碰到， 如果是很多人碰到的话，尽量把这个表面给清洁过，酒精类的杀菌的液体来清洁，然后碰到以后马上自己洗手，或者用这种手的清洁液清洁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并不是在手上传染给你的，而是你要触碰到你的黏膜。是我们的皮肤是一个好像一个保护的盔甲一样，病毒和细菌都没有办法穿过这个皮肤，但是我们这皮肤之间有一些洞，有一些弱点，那就是我们的黏膜。黏膜在什么地方呢？黏膜在眼睛、在鼻子、在口腔、在性器官这些地方，所以尽量不要去碰触脸部。
嗯，那现在已经有美国的科学家证实说，这个病毒可以通过空气来传播，不仅仅是唾液。
嗯，可能的，
增加了这个传播的危险性。
这增加传播危险性非常的多。因为唾液咳出去的东西会就基本上会掉在地上吧，会粘在表面上面，你要触摸才会接触到你，你要自己还要摸到你的黏膜。像我刚才说的，空气传染的话就是呼吸就会传染，这个问题就大了。那 SARS 有这个问题， coronavirus 这个新的 COVID-19 跟 SARS 的这个病毒很类似，所以我们的假设也是有这个可能。到底有多厉害那就不太确定了，因为有的这个病毒需要很高的浓度才能传染，有的很低的浓度就能传染。那大家戴个口罩还是有些帮助，虽然说普通的口罩除了 N95 这一类的口罩以外不能够把病毒全部过滤过去，但是多少有一些帮助啊，有一点总比没有好。同时口罩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戴了口罩以后你就很难碰自己的鼻子跟嘴，所以这有一点隔离。眼镜也有一样的帮助，减少碰到眼睛。空气传染的话，那你在这个凡是密闭的空间里的人多的时候，你就要非常注意的保护自己，尽量在空气流通的空间，尽量在人少的地方，在人多的地方不要停留过久。如果是长途飞机或者长途火车这一种，甚至于考虑要不要戴 N95 的口罩。我知道这不是美国健康局的这个建议，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必要。
嗯，那原来呀，在加州旧金山是疫情的一个高发地区，现在控制得非常成功。现在在东部这个疫情成了非常严重的灾难地。那加州有哪些经验可以让全国来借鉴的？
是的，我就是自己在西谷啊硅谷这个地方，所以是最早的地方。Santa Clara County 除了 Seattle 这里原来是最严重的地方，后来纽约追上了，现在很多别的地方都追上。加州做的几点很好，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居家隔离开始的早，比别的地方都要早。湾区这里6个县700-800万的人口，一早就开始居家隔离了。后来过了大概5-6天以后，加州整个的州长宣布隔离。现在我们这边的隔离已经住第3周了，一般说来2周的潜伏期嘛过了，所以现在开始看到病情的一些平稳。可是呢，也不能大意，因为到底这个是全世界科技中心，全世界全美国的人都不停地流动在这边，所以带进来的还是有很多。同时本地的医院的设备也准备得很好，像我在的医疗诊所，我们就把普通一般看病的病人全部都取消，一般的不必要的手术全部都取消，把病房跟这个加护病房空出来，万一突然间爆发的时候有这个能力来照顾这些病人。所以希望这些准备都能够足够，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些准备都是不需要用，但是如果需要用的话希望能够足够。纽约的隔离开始的有一点晚，在别的地方就更晚了。纽奥尔良那个 Mardi Gras 是100万人的大庆祝，而且延迟1周以上的时间，亲密的接触，酒吧里喝酒，街上跳舞等等的，那个现在纽奥尔良也爆发了，纽约也爆发了， LA 洛杉矶也追上来的很快。洛杉矶那个时候那个马拉松赛也是几万人，全世界的人来，现在都带着病毒各个回家去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王医生，您个人有没有治疗过或者碰到过新冠肺炎的患者？
我很幸运，现在我个人的病流里头还没有，但是我们的诊所，因为我们诊所非常大，照顾北加州到100万的病人的这个1000多个医生的诊所，所以里头是有很多的例子。但是我们把这些分开了，就是说凡是有发烧咳嗽的病人在外面一个帐篷里头，车房车那个车库那边一个帐篷里头看，不要进到诊所里头来。那凡是进诊所的也量温度啊，也戴口罩，这样子尽量把这些有病毒的跟没病毒的人分开来， 治疗，所以影响很小。在我们 Alameda County Fremont 这边诊断到的也很少，也这是个位数字的。
好，感谢加州内科医生、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王彦邦先生为我们做的详细回答，也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美国进入了对抗新冠疫情最艰难的时刻，无症感染使得遏制病毒传播更加艰难。要如何及时发现无症感染，阻断病毒的传播？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警告说，中国出现了爆发新一轮疫情的迹象。那过了拐点的国家和地区再次爆发新冠病毒的风险有多大？要如何防止和应对第二轮高峰？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首先，美国卫生局局长亚当斯警告说，目前是美国应对新冠疫情最黑暗的时刻，就像是珍珠港和911事件。而无症感染使得发现病例和阻止病毒传播更加的艰难。那什么是无症感染？怎么样来诊断和发现无症感染者，防止病毒悄悄的传播？今天我们请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教授、分子病理部主任赵玉琪博士来给我们做详细的解答。赵玉琪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叶凡，非常高兴又有机会跟你做节目。
嗯，那首先我想请教，什么是无症感染？
无症感染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那些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呢又没有临床症状。这些临床症状就像我一般说的，一般发烧啊、咳嗽啊、嗓子痛啊，当然严重的就会出现这些呼吸困难的这些症状，所以这就叫这个。当然，如果没有这些症状的话，那就叫这个无症感染者。这个病毒感染人体，就像一场人跟这个病毒之间的一场战争。那么，当然侵略者是这个新冠病毒。那么防御者是我们人，那么这个病毒呢，它要感染我们人体，那么这个新冠病毒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病毒，那么它呢，它实际上是通过空气感染，通过空气感染呢，空气当中有这个水分，有这个湿度，所以呢，我就想象就是说，你看打仗的话，他们就像空降兵一样，从天上从空气飞过来，落到我们身上。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呼吸道，一般通过鼻腔啊、口腔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那么进去系统以后呢，这些病毒他们是非常就是特殊的病毒。那么他们的攻击对象就是他们要找我们的突破口。什么样的突破口呢？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里边有些细胞啊，细胞里边就是它这个就像门上挂了这么一个这个锁，这个锁的名字叫呢 ACE2 这种受体锁。那么这个锁呢必须打开病毒才能进来。那么这个新冠病毒呢它就有这个能力，它进来了以后它打开我们这个 ACE2 这个受体锁，那么这个人就被感染了。感染以后它进到我们人体，我们人体它就利用我们的人体的这些粮草，就是他们迅速的扩增，他们一般的话就在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内，就像我们在化验室里边做的话，因为一个棉球就搅那么一点样品出来，一般一测都是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个病毒。所以你想想，一开始进来很少几个病毒，在一个到两个星期之内一下扩增了那么多，那么这时候那么病毒基本上是侵略成功。那么当然从我们人体，我们当然也不是吃闲饭的，就是我们要反攻，我们要反击这个病毒。那么这时候呢，反击的过程就是实际上就刚才我说的这些临床症状，你比如说发烧一样，就像好像你打起仗来，我们点了一把火，我们要把这个病毒烧死，那么这就点了火，我们就发烧了。我们咳嗽，因为它是个空气传染、呼吸道传染，我们要拼命的咳，把它这个病毒喷出去。那么另外一个，因为它通过我们口腔、鼻腔进来，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些路障都堵住。所以堵住了，所以你感觉嗓子塞了， 嗓子痛啊，这实际上都是我们人体本身免疫功能的反应。那么这场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那么就是说是到底是病毒活还是人活，那么这时候呢，根据这个战争的不同的阶段，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无症状感染者。那么第一部分，你比如说刚才我说了，病毒进到我们人体，进到我们的消化道，那么这时候它在迅速扩增的过程当中，它非常有侵略性，非常有感染性，但是呢我们人体还没有开始反应，那么这时候它是无症状感染者，但是呢它的感染性非常强，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人体意识到了开始反击，就像我刚才说了，发烧啊，咳嗽啊，这个喉塞，然后最后呢就等于说我们动用了我们全身所有的免疫功能，那么因为这个病毒要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肺脏的时候呢，说我们全身动员，那么因为这个肺部是病毒最多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人体就是要打这场战争起了一个战争代号，叫细胞因子风暴。所以就像这个地毯式轰炸，一下把我们这个肺脏全部就是说炸起来了，结果呢相反有的时候把我们自己人炸死了。所以我们新冠病毒很多病人到最后死掉，实际上当然病毒攻击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个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目标就是说太过分的反击，相反导致我们人的死亡。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最后人是胜利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免疫反应最后把所有的这病毒给抓住了以后呢，都把它抓起来，把它关到监狱里边，我们用抗体一个一个把它都制服了。那么这时候呢，制服了以后，我们的人体那么就症状也下来了，因为敌人都抓着了，我们免疫功能也有了，抗体也起来了，那么这时候又出现了第二类的所谓无症状感染者。你要看那个测的话 RNA， 因为这个病毒是 RNA 病毒，我们测你还能测到它，但是同时我们也能测到抗体，那么但是这时候它没有症状，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那就更蹊跷了，就是说病毒进来了，我们呢刚才我说我们前面那个说的是大型战争，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特种部队进来一个病毒我们就抓一个，进来一个就抓一个，那么这时候呢你在表面来看，人体来看的话，我们没有反应，就是也很多人感染他不知道自己感染了。那么还有第二种情况，那么就是说刚才我说了，病毒要进到我们系统来，他要打开那个锁，那个 ACE2 那个锁，那么有些人他的表达量很低，或者说他把那个锁上加了个密码，病毒进不来，所以虽然他感染到人，进到人体，但他感染不了，所以就出现了我们的第三类的这个感染无症状者。所以归类一下就是三类，第一类就是无症状，但是它病毒非常有感染性，有侵略性，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无症状感染者。第二类治愈的，已经有抗体了，我们把这病毒就制服了，它感染能力非常差，就是基本它不会太感染。第三类就是有些人感染了，他没有身上没有感觉，就是我刚才我说这些情况，那么他可能会感染，但也可能不会感染，但是他不会像第一类那个威胁那么大。
那你说到这个我很感兴趣，就是这个第三类它有病毒但是它不会发病，它的可以把病毒进来一个个杀死，那是不是这类的免疫力特别的强呢？
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免疫力强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像刚才不是说嘛，就是第一类的话有些病人死掉就是因为我们人体免疫功能太强了，就发起了这种像我刚才形容了，就是这个地毯式的轰炸，用这个所谓细胞因子风暴炸，最后呢把自己给炸死了。那么所以免疫功能在这种情况并不好。但是刚才回答你的问题，那么像这类感染者，这个如果形容一下，就像说了，我们过去讲过所谓个性化医疗，就是每一个人对疾病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本身的基因的这个不同，所以导致我们对疾病的反应也不同，所以呢这个要各异，不能说是一概而论。
如果是没有症状的话，他怎么样去检查，怎么样来发现这些无症状的感染者，可以阻止这个病毒的扩散呢？
对，这就是所谓大家大概比较关心的，也就是所谓它的危险所在。那么因为你没症状你感染了， 你怎么知道他感染？你怎么知道他是谁呢？那么当然现在来说没有什么办法，除非我们把每个人都测了，但是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开始有所谓的抗体检测，那么将来你反过来说的话，那么等现在开始测抗体了，会有很多人会发现，哦，我居然已经感染过这个新冠状病毒，但是我没有发病。那么只能从这个角度呢，就从流行病的角度，我们将来会知道究竟我们现在这个人群当中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可能会感染病毒，但是没有发症状。那么这意味着说什么呢？就是说对大家我们公共大众来说呢，就是说你还是要特别小心，就是说出门戴口罩，保持距离，洗手，常洗手，常洗脸。这些一定要做，不要说对面一看啊，没事儿，这个人看了也不咳嗽，也不发烧，一点事儿没有，千万不要这么假设。
嗯，那赵教授，在美国的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的这个测试剂盒是非常缺乏的。那以前的这个测试的方针就是说，如果你是刚从中国回来或者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那才有可能去得到测试。那我想了解一下，目前美国这个测试能力如何，有多大的改善，有多少人能够得到测试？
那就是说，如果跟一个月以前相比的话，那我们现在有非常大的改善。就给你举几个例子，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大概在全美国已经有超过200万人已经被检测过了，当然比我们这个3亿人来说还是一个很小的数目。那么第二就是说，在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 FDA 已经批了30个紧急使用的所谓试剂盒，就包括我医院在诊断，是我们现在就在做这种大就是高通量的检测，每天我们可以做500甚至到1000例的这个。那么到目前为止，昨天晚上我还参加了一个白宫，就是负责这个新冠检测的那个负责人Dr. Deborah Birx， 他昨天晚上还在说，他说我们现在每一个星期我们都能测大概80万个人份左右，那就是说每天我们都测大概10万人左右，10万多一点。但是呢，你要当听起来很多，但是你看前天是我们这个发病率最高的一天。那么一天我们大概全美国28000人大概得了新的感染。那么一般在临床上我们测的话，大概现在平均全国下来大概平均10%的阳性率。那么如果按这个来说的话，两万八，那么乘十那就是28万，我们每天应该测28万份，但是我们现在只测10万份左右，所以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大家现在我知道从昨晚上那个电话会议，这个全国的这些测试中心的主任们很多都在啊，大家都在积极的这个就开始大量的做测试。
嗯，那您是在这个抗疫和研究方面是在最前线的，你有最直接的这个信息啊。那我想知道一下，这个无症患者在这个全国范围内大概会占多大的比例，怎么样来统计？
哎呀，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解释了，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因为他没有症状，所以一般都不会到医院来，也不会测。所以说就是现在只能是粗略的估计。所以你看的媒体里边说，有人说可能是30%，有人说60%，甚至有人说可能是80%。但不管什么数字，都是在猜。那么最后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等到这个疫情过去了，我们开始对于我们整个群体开始抽样做抗体检查，最后的结果出来，我们才真正知道大概百分比。不过要是真是要猜的话，我估计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哎呀，30%-50%都可能。
那您认为这个无症感染者是不是一个主要的传播来源呢？
这个也是也不是。就像我刚才解释了这三种不同的所谓感染无症状者，刚才不是说了，第一类就是他在没发症状之前的这个，他虽然没有症状，但是他那个病毒在线性，就是线性指数增长，那么这个时候虽然没有症状，但是他是非常非常危险，所以他应该是我们传播的主要来源。但是后两类治愈后的有了抗体的和这些感染了没有反应的这些人， 他们的传染能力很弱啊，所以它应该不是主要来源。但是像我刚才说了，它不是主要来源，你也不能太大意，因为有些人可能还会传染。
那赵教授，那些无症感染者如果不被发现，没有经过治疗，他是不是会成为一种永久的带菌者，悄悄地传染给很多的人？就像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叫伤寒玛丽。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也理解这个我们的大众很多人会担心这种情况，但是在现在看来呢，就是说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为什么呢？说呢，就是因为伤寒是由于伤寒杆菌所导致的这么一个这个细菌感染，不是病毒感染，所以呢，它很多可能会在人体身上待很久。那么从病毒的角度来上说的话，我们至少现在有两个先例，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借鉴。第一就是原来所谓的那个非典叫 SARS， 就是2003年在中国开始发起的。那么它这个病毒从遗传病毒特性非跟今天的新冠病毒非常非常接近，就是它是实际上是它的堂弟，那么所以你看见了，它那个2003年以后基本后来消失了，到现在也没出现。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可能不出现。从病毒学的角度，我们可以用艾滋病作为一个借鉴。艾滋病毒呢，为什么说到今天我们去不掉？是因为病毒一旦侵入了我们的人体，它马上整合到我们的染色体，变成了我们人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人感染了一辈子就携带病毒。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新冠状病毒它不会整合到人体里边。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是人体和这个新冠病毒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么最后的结果必定是，如果病人不死，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是因为这个死亡率还是比较低，那么绝大的人都会战胜病毒，最后病毒就会从我们人体上消失。所以你说这种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那么这些无症状的感染者，他们的免疫力似乎要比那些严重感染的人要强得多，那是不是可以用他们的这种血浆疗法来遏制病毒的传播呢？
实际上不一定是，就像我刚才解释了，这些无症状感染者有几种情况，就是说就是第二种，有了抗体那么这种人的血浆呢很可能会有用，因为他战争打赢了，所以他有了经验，他把那些病毒都抓起来了，所以他知道怎么抓病毒，所以这种病人的血浆很有用。但是第三类我讲那个，就是说人感染了他没有症状，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时候这种呢就是说它是个特异现象，所以你用他的血浆的话，我估计不会有刚才说的第二类那么有效。
好，非常感谢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教授、分子病理部主任赵玉琦博士我们做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新冠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有多大？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4月8号，武汉封城的日子结束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警告说，中国爆发二次疫情的概率越来越大。不过，中国的抗疫专家则表示，风险有限，疫情不会再一次抬头。那过了拐点的国家和地区，爆发第二次疫情的风险有多大？那要如何来防止和应对第二轮的高峰？今天我们请加州的内科医生、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王彦邦来解答相关的疑问。
我想先要把这个爆发的定义说一下哈。如果说是像武汉那样的爆发，应该机会非常的小，因为现在这检查的次数多，而且出现任何症状大家都比较紧张。但是如果说再次出现小型爆发，几百个 case、2000个 case， 这个机会实际上相当大的，因为国外太多太多的地方有这种感染，所以现在在台湾、日本、韩国这些地方看到，中国也是多半是从外地带回来的，本国的留学生出去。或者出去玩的人回来带回来的一些，但是因为在边境检控做的还不错，所以现在还能够控制住这个，不在社区里头传染的太厉害，可是难免会再有一些不迟不迟的一些小规模的爆发吧，怎么说。
所以像二次高峰这样的风险不是很大，
在这些国家不是很大的，但是在检测跟这个公共卫生不齐全的地方的话，问题还是很大的。那全世界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一个地方爆发以后，难免会在别的地方有一些火花。
那在4月5号，香港的报纸《南华早报》援引中国政府的数据说，无症感染者或者说是隐性的感染者，可能占检测呈阳性的这些患者1/3。那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就警告说，这个无症的患者是二次爆发的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您怎么看？
无症患者现在确定是有这样的人，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人，至于他们的传染性有多强，现在我想医学上还没有定论，但是铁定是有一些的传染性的。一般说来，这个病毒因为是新的，所以我们还不是这么清楚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但是一般说来，这一类的病毒在无症状的时候，你身体放出来的病毒会少于发高烧那个时候，那因为无症状所以也不咳嗽，所以就传染的机会就会比较小，但是不是没有。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因为你无症状的人到底在哪里？有些人可能永远都没症状，从头到尾都没症状，现在好像也有发现一些这个 case， 那怎么样子来对付这个问题呢？那就必须要很广泛的去在社区里头检查，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检查有症状或者高危险性群，而是抽查，比如说拿2%的人出来抽查，random 完全随意的随抽查，然后看看社区里头大概有多少这个病。
有美国专家，他以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作为例子，他说从历史上来看呢，疫情第二次爆发会比第一次更加的凶险，死亡率也会更高。你怎么看二次爆发的危险性？
那一次流感爆发的时候，我们的人不会这样子到处跑，全世界的旅游没有那么多，那时候基本上也没飞机了，说是没飞机也有一点点飞机了，那2亿的飞机可以坐两个人的，但是 travel 很不容易，所以呢能够传播的这个距离比较，速度跟距离都比较少比较慢。但是说死亡率的话，到底现在医学进步，那个时候基本上束手无策嘛，就是等死吧，也没有呼吸机，也没有药物，没有任何的东西，氧气有没有我都不晓得。那个20世纪初期的时候，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所以能够撑过这个危险期的病人应该是多得多，所以得病的人可能并不少，而死亡率希望能够降低到最低点。现在我们已经在开始慢慢的知道怎么样治疗这个病毒了，所以血死量应该会慢慢的压低。
这两天啊，中国的一些媒体在报道，黄山的风景区呢现在又开放了。那在4月4号啊，这个黄山风景区的游客达到2万人，这是在疫情期间所允许的巅峰。那人满为患，开园5个小时以后呢，又不得不关门了。那针对这样的现象，有多危险？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东西基本上要关门，2万个人你怎么样也无法说，比如保证里头没有多少人。有症状就是无症状感染，比如说即使有症状的，你要在门口测温度问症状，你可能会去掉90%的有可能的人，10%的人进去，到底2万人还是不是一个少数，你很难保持说6尺的距离，或者没有办法在一起吃东西，或者碰到同样的东西，上厕所的时候用同样的水龙头的开关，这些你都无法避免。这个而且这种观光景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都从各个地方来的，而不是说你的社区里头一个人发现了传染几个人以后在这个里头。黄山可能是全国来的，从前是全世界来的人，那回家以后一个一个又在各本地不晓得传染多少人，所以几乎是不可能把这些地方开放而想控制疫情的。
那从刚才这个黄山游客的例子来看， 我们要怎么样来提高民众的这个防范意识，怎么样来做好个人的这个卫生工作？
嗯，我想群众教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想现在大家对附近的这个安全跟这个环境的清洁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基本上这个东西还是由droplet啊唾液传染的，空气传染有可能，所以触缝还是最重要的。所以洗手、洗手、洗手再洗手是最重要的一点。碰到任何别的东西，只要你要碰到的东西，你要想一想，这个以前可能有多少人碰到。如果是很多人碰到的话，尽量把这个表面给清洁过，酒精类的杀菌的液体来清洁，然后碰到以后马上自己洗手，或者用这种手的清洁液清洁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并不是在手上传染给你的，而是你要触碰到你的黏膜。是我们的皮肤是一个好像一个保护的盔甲一样，病毒和细菌都没有办法穿过这个皮肤，但是我们这皮肤之间有一些洞，有一些弱点，那就是我们的黏膜。黏膜在什么地方呢？黏膜在眼睛、在鼻子、在口腔、在性器官这些地方，所以尽量不要去碰触脸部。
嗯，那现在已经有美国的科学家证实说，这个病毒可以通过空气来传播，不仅仅是唾液。
嗯，可能的，
增加了这个传播的危险性。
这增加传播危险性非常的多。因为唾液咳出去的东西会就基本上会掉在地上吧，会粘在表面上面，你要触摸才会接触到你，你要自己还要摸到你的黏膜。像我刚才说的，空气传染的话就是呼吸就会传染，这个问题就大了。那 SARS 有这个问题， coronavirus 这个新的 COVID-19 跟 SARS 的这个病毒很类似，所以我们的假设也是有这个可能。到底有多厉害那就不太确定了，因为有的这个病毒需要很高的浓度才能传染，有的很低的浓度就能传染。那大家戴个口罩还是有些帮助，虽然说普通的口罩除了 N95 这一类的口罩以外不能够把病毒全部过滤过去，但是多少有一些帮助啊，有一点总比没有好。同时口罩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戴了口罩以后你就很难碰自己的鼻子跟嘴，所以这有一点隔离。眼镜也有一样的帮助，减少碰到眼睛。空气传染的话，那你在这个凡是密闭的空间里的人多的时候，你就要非常注意的保护自己，尽量在空气流通的空间，尽量在人少的地方，在人多的地方不要停留过久。如果是长途飞机或者长途火车这种，甚至于考虑要不要戴 N95 的口罩。我知道这不是美国健康局的这个建议，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必要。
嗯，那原来呀，在加州旧金山是疫情的一个高发地区，现在控制得非常成功。现在在东部这个疫情成了非常严重的灾难地。那加州有哪些经验可以让全国来借鉴的？
是的，我就是自己在西谷啊硅谷这个地方，所以是最早的地方。 Santa Clara County 除了 Seattle 这里原来是最严重的地方，后来纽约追上了，现在很多别的地方都追上。加州做的几点很好，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居家隔离开始的早，比别的地方都要早。湾区这里六个县700-800万的人口，一早就开始居家隔离了。后来过了大概5-6天以后，加州整个的州长宣布隔离。现在我们这边的隔离已经住第3周了，一般说来2周的潜伏期嘛过了，所以现在开始看到病情的一些平稳。可是呢，也不能大意，因为到底这个是全世界科技中心，全世界全美国的人都不停地流动在这边，所以带进来的还是有很多。同时本地的医院的设备也准备得很好，像我在的医疗诊所，我们就把普通一般看病的病人全部都取消，一般的不必要的手术全部都取消，把病房跟这个加护病房空出来，万一突然间爆发的时候有这个能力来照顾这些病人。所以希望这些准备都能够足够，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些准备都是不需要用，但是如果需要用的话希望能够足够。纽约的隔离开始的有一点晚，在别的地方就更晚了。纽奥尔良那个 Mardi Gras 是100万人的大庆祝，而且延迟1周以上的时间，亲密的接触，酒吧里喝酒，街上跳舞等等的，那个现在纽奥尔良也爆发了，纽约也爆发了， LA 洛杉矶也追上来的很快。洛杉矶那个时候那个马拉松赛也是几万人，全世界的人来，现在都带着病毒各个回家去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王医生，您个人有没有治疗过或者碰到过新冠肺炎的患者？
我很幸运，现在我个人的病流里头还没有，但是我们的诊所，因为我们诊所非常大，照顾北加州到100万的病人的这个1000多个医生的诊所，所以里头是有很多的例子。但是我们把这些分开了，就是说，凡是有发烧咳嗽的病人，在外面一个帐篷里头，车房车那个车库那边一个帐篷里头看，不要进到诊所里头来。那凡是进诊所的也量温度啊，也戴口罩这样子，尽量把这些有病毒的跟没病毒的人分开来治疗，所以影响很小。在我们 Alameda County Fremont 这边诊断到的也很少，也这是个位数字的。
好，感谢加州内科医生、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王彦邦先生为我们做的详细回答，也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